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从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从二十五念到三十节，由我来念。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初你在你的先知约翰疑惑的时候，在你的门徒还不知道神国度真理的时候，你教导他们，今天你也同时的向我们启示国度的真理。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安慰我们，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实知道你的国度是如何在地上被建立的。多少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多年以来模模糊糊都不清楚，求你今天按照你的应许、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祈求，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如果你去读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一段经文，就是从十一章开始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开始就与前面的经文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前面的经文一开始，第二节一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对于神国度、耶稣的执事在地上建立国度的事，他产生了一个疑惑。他问是说，问叫他的门徒，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叫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到底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因为约翰看到的情形跟他想到的神的国度的发展是有点矛盾冲突的，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疑惑。耶稣就用这个机会开始了一连串的教导。那么教导完了施洗约翰的之后呢，他就开始对于他在那个地区加利利的地区开始的时候，他的侍奉、他的执事那边人的反应，他提出来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警告和责备。因为那一代的人，很多的人没有回应，或者是一直批评他和约翰的执事。我们前面那一段经文看到，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开始有一个转变。你看这个经文转变了，他首先向天父祷告赞美，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个执事为什么会产生有一些人不信、有一些不信、有些人会信的原因。这是第二十五节，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乃是出于神的旨意。然后他把说明他自己在执行这个神的旨意上，也就是说他执行这个天国的，到底是什么是天国，到底是什么国度的这个启示，他把它宣讲出去。他用话语的宣讲登山宝训，他用神迹的方法告诉他们这个执行的原则是什么。这是第二十七节。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二十八到三十节，然后他向所有人开始有一个邀请。 要理解这一段经文，甚至这整段经文呢，最重要的关节的 一段是十五节的后半段。十五节的后半段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么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解释所有的前面所发生是到现在后面的这整段十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经文。这件经文讲到两件事，第一，这些事到底这些事是什么。当然解释这些事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看上下文，因为这上下文讲的就是神国度的启示。因为这些人对神国度的启示，第一个没有回应，或者是连先知也开始有点疑惑了，所以这些事就是耶稣所宣讲的神迹所传达的那些事，叫做神国度的启示。那么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字，在第二节的时候，十一章第二节叫基督所做的事。基督所做的事就是他要解释神国度是什么，这些事就是基督所做的事，就是神国度的启示。也就是说，弥赛亚君王在地上所说的事，在加利利地区他所传的道所施的神迹的最中心是什么。所以耶稣用了隐藏和显露这个字。那显露这个字显出来这个字与启示是同一个字，启示录那个启示就这个字，隐藏起来，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启示跟神的国度有关系。那么启示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启示？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观点。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启示跟神的国度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启示跟神的国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叫做悔改。所以启示跟神的国度是被悔改这个连起来。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为什么需要启示。因为人要认识神的那些知识是被隐藏的，原因是第一个，神是一个创造天地的者。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祷告说，他说父，创造天地的主，对不对？他不是，他除了父以外他是创造天地主。他一开始就把这个受造者跟创造者之间的差距凸显出来。也就是说，除非这个创造者他主动的把他自己认识，他神认识他自己，把他关于他自己的知识向人启示出来，否则人是无法认识人神的。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他然后呢，人呢不但是如此，这个受造上他无法靠自己去认识神。那么人因为有罪，他跟神之间就断绝了这个交通的关系，神不能跟有罪的人有任何的交通。所以神认识神的知识基本上是隐藏的，虽然人隐隐约约的还知道，透过他的天然的本性他还知道会有一个神。那所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有的人会去算命，有的人会去拜这种的神，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统管他们的命运，但是他们扭曲了，找不到。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一句话告诉隐藏跟启示，告诉我们神又乐于把他自己的关于他的知识启示给人，因为他要跟人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个知识中间的传达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要跟人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启示就是把关于神的知识传达给人。那么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启示它是发生在人的思想和意念之中的。 他不是发生，他是从第一个，因为认识这个东西是从一个心智的活动，理性的中间发生的。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神的知识，他不具备神的知识，到他认识神的知识，这中间产生的一个是什么？有一个神的知识被注入到他的知识头脑，好像我们的电脑的一个资讯，一个知识被注入在里面去了，所以这叫做启示。所以神要拯救人，用从这个观点来看，他要把一个罪人不认识他的人，他要让他认识他，他就要把这个启示赐给他。如果你这个你没有了解，你整个基督教你就很容易走到这个民间宗教的地步。如果你不清楚它，你会走上了各种不同的道路，你会把圣经轻看，而圣经变成经历最主要，启示变成第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启示变成最重要。但是它为什么会跟悔改产生关系呢？因为当你我们没有神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去或者是你对这个知识不完全或不正确有扭曲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对你周遭所发生的事物是从一个不正确或者不正确的或者是一个不完全的不全面性的去看你的生活上的遭遇，所以呢你就会对这些事情产生了一个不正确的反应。那么悔改的意思也就是说，当这个神的知识进到一个人的这个理性的里面以后，他就渐渐产生了一个转变。当然这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不断的转变，不断的知识输入，不断的转变，那么这个人他就慢慢慢慢被更新，从他的理性思想叫做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悔改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我不是一个单单的很懊悔我做了那个错事，当然它是包括那个悔改，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你的叫做心意变化更新。那圣经用的这个字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它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那这就真正叫做悔改。所以人就开始对他的周遭事物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以前这个人惹我生气，我就要跟他斗到底，那今天开始转变。以前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会很生气，以前我生病的时候我吓得要命，我不是说现在不吓，或者是，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神的启示在旁边帮你平衡出来。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我们还非常的软弱，但是当这个启示越来越正确以后，你会在这个你走得比较稳，你会从一个不同的全新的角度来理解你在产生你四周的事情，我们叫做这个叫做悔改。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转变，你会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产生一个转变。这是基督教的福音，这不是律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直讲你没有办法用行律法达到的。所有宗教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不错，甚至有的时候还比基督教强，但是它不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所以这叫做什么？保罗叫做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保罗说你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做新造的人，你到底是不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在你身上所产生的，特别是负面的遭遇，人际关系也好，你的身体的病痛也好，真正所有的遭遇，你是不是从一个这个新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悔改。那神会带我们越走 越清楚。那么在这就是神的国度就是这样建造的，那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了。那么这是 人真正的正确的认识神在基督里的工作，那么当他知道这是基督的工作以后，他就会越来越清楚，他在遭受这些遭遇的时候，他要如何回应，彰显在他的生活之中，彰显在他的侍奉之中。那么人越来越认识神，他有一个现象，你可以检视你自己，这是所有基督教的重要的神学家都讲，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必定越来越认识你自己，越认识你自己的罪性。这个也是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如果基督教一离开这个，很容易就走向了民间宗教的一条路。那么这跟神国度的关系就很清楚，当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就这个意思。那么他所传讲的所有的都是关于神国度的信息，连他的所做的神迹，施行的神迹，都是在讲到神国度的确在地上开始施行。但是你看基督教很多的时候把圣经都读歪了，所以变成他们一定要走这个医治神迹的道路，很多的他们也相信神迹，就把这段经文脱离了，解错了，把整个神学带歪了，走到一个种追求神迹奇事的地步。这些事就是耶稣所行的事，就是指神国度的启示所隐藏的和什么时候显露，它的法则是什么。所以这边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边的中心思想是说，这位圣约的中保基督，他教导神国度启示的执行，也就是说神有一个他的知识，这个知识他怎么传给人的，那这个传给人的这位人是叫耶稣基督，他是圣约的中保。虽然你看圣约的中保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但是你等一下你去看经文的时候，就是讲到他是那位，因为基督所做的，基督就是君王的名字，是受膏的君王。下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他是一个中保。那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这个神国度启示的源头从什么地方出来，和它的法则是什么，用什么方法传出去的。然后这个启示的源头是出于天父，然后是神的旨意，然后启示的权柄和施行是什么？所以整个都在讲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之中呢，你去看这段经文也有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在路加福音是发生在耶稣他差遣了70个门徒去宣教，结果那70个门徒回来告诉耶稣好消息，很多人都接受福音了，所以耶稣就在那个地方，他被圣灵感动，非常欢喜，他就讲了这句话。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你向聪明的人、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儿就显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是在马太福音之中，他把被圣灵感动就关了拿掉了，因为马太的背景不是侍奉有很大的果效，因为这个背景是讲加利利人的不幸，所以它是一个负面的，它是解释负面的现象，所以你要看到这两边经文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按照这个背景来说，耶稣是说加利利人他们产生负面的回应，他也把荣耀归给父。这一开始这么多人不信，这么多人还有人反对我，归荣耀给父。 所以主耶稣在面对神国的启示产生两种不同的果效的时候，他的回应都是一样的，归于天父的主权。所以当神国度在强力往前进的时候，无论果效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还是没有果效，都是神的旨意。如果你真的这一句话你了解了耶稣的意思以后，他在你里面产生了极大的安慰，也产生了极大的推动的力量。信或不信或负面的，都是神国度在往前进。这是这边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那我们来先看看他对天父说的赞美。这二十五节的前半部，天父啊，父啊，天地的主，这句话包含了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之外，他强调了天地的主。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如果是从一个圣约的眼光去看的话，这是告诉我们他在向那个创造天地的主，统管天地的神献上一个感谢。这不是父子之间，只是父子的关系了，这是一个地上的君王向天上的大君王做的一个祷告。那在圣约神学上，就是创造天地的主跟地上的附庸君王之间的一个祷告。也就是说神父神是永远是天上掌管统管一切，永远不变，但是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在地上要设立一个附庸君王，这两个的关系之间，这个祷告告诉我们。所以他说，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可以判定，这是一个中保君王基督向天上的创造主做的一个祷告。那么他这边讲到一个隐藏和显明的法则，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当然这些事我们刚刚指就是神国度的启示，神国度启示对某些人他是开启的，对某些人是隐秘。他讲到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旨意。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聪明和通达的人，什么是婴孩就显出来。难道我们都要变成婴孩吗？我想耶稣不是这个意思。难道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很聪明的有学问的通达的人，他们对神的启示就不理解吗？除非你到那个乡下看到那些农夫没有知识学问的，他们才会理解神的道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字面去解释这个字，我们必须要按照前面的那个心意更新变化来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当一个有学问的人，有知识和聪明的人，当他自己认识神的知识上，他必须要知道他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这些所在世上的这些知识来去领受神的启示。因为这是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这两个之间有非常多的冲突的。如果你用地上所有有限的物质的去领受这个属天的启示，你永远不会走一条平顺的路。那么如果你认为人的智慧高于神的启示，你不会去接受的。所以对这个人来讲，这些人来讲，他是一个隐藏的。但是即使是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他知道他自己在对神的认识和对神国度的知识上面，他必须要完完全全依靠神的启示。那么他知道他是一无所知的，或者他慢慢慢慢知道他一无所知，那么他就是一个小孩， 这是小孩子的定义。因为你看一个小孩子，通常他自己没有很大的一种思想的依靠和模式，他完全依靠别人要告诉他，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受教者的心态。不管你是有没有世界上的知识，你必须要是一个受教者，你才领受神的启示。所以受教者和非受教者就是智慧聪明人跟小孩子之间的区别。耶稣在这边讲的是这个意思。因此当神国度的所有的价值观、做事的法则，就像今天讲的这个经文，连失败没有回应都是神的计划，这是人想不出来的。因为我们里面，我们的最心深处，我们是成功神学的，因为我们要看果效。但是耶稣说没有人信也是果效。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了同样的事情。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又如经上所记，我要绝灭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这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他这边用的智慧的人和聪明的人和愚拙的人，跟耶稣所这边用的那个智慧和聪明完全是同样的字，希腊文。那保罗跟耶稣讲的是同样的事，只不过保罗更仔细的讲。所以神的主权使人思想的模式、智慧的悟性被转换更新，也就是说当你一个人，你慢慢慢慢越认识神的启示以后，你世上的那个认识就越来越被转换，这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触可及的。我们原来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仔细的去读进去，去看很多人的解释，这些走在我们前面这些神，我们发现说这个真理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我们原来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智慧就被弃绝了，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耶稣在这边首先解释不信和信的原因是两方面。第一个，神的主权，神把国度的启示隐藏或者启示起来。第二，他并没有否认人的选择，人必须要有人的责任。人若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聪明作为对事物的看法，或者依靠神的启示作为对事物的看法，人必须要在中间做一个选择。所以这是讲到神国度启示隐藏显明的法则。很多的时候你碰到了那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圣经中太多跟人、跟科学、跟相矛盾的时候，那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那么第二十六节讲到启示的源头和旨意。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只如此。这个美意可以翻译为美好的旨意。他这边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显露或者隐藏是出于神美好的旨意。换句话说，就是说当你把福音传给一个人，不管你传的有多好，不管你讲的有多完全，不管你的态度有多好，人的接受或不接受和人如何回应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例外，而是神美好的旨意。这边说的原则是，当神的国度发展往前推进的时候，他的 进行的方式和原则是跟人的思想模式颠倒的，与人的价值观和看法是不同的，他这个运作原则完全不同。耶稣在这边教导，神国度启示的源头旨意是父，父是创造和统管天地万物的君王。那么他下来接下来27节，他要解释神国度启示是如何把它执行出来的，而且这个执行的权柄是在耶稣的手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没有人知道父。这边讲到两件事，第一，耶稣是中保君王的，具有中保君王的权柄，因为父把这个启示交托给他，交给子，子和子愿意启示的他才启示给他，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不是神直接就启示给人的，是父把启示托付交给子，子有权柄启示给和施行在他要施行的人的身上。第二，人如何领受启示，所以当那些人他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们以受教的心态领受神国度启示，这些人都是神，都是耶稣中保执事的范围之内的神的百姓。所以其实我们到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追求神的道，你会发现每次读神的道，他都会让你跟我们心中的原来的智慧相抵触的。不管你练多少神学，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读错圣经，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弃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一个过程。那么一切的事情，如果按照上下文，当然也是指神国度的启示。那这边说到知道，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边的知道，它是有一个字首，希腊文有个字首，加了一个字，普通有一个字叫做知道。那这个字也被翻译成知道，但是在新约其他的地方被翻译成叫做真知道。所以你看圣经的和合本呢，有很多叫真知道，真知道就是这个字，还有一个普通的知道，有两种。这个真的知道，如果你去查圣经的希腊文圣经字典，他说这是一种确实的全面的透彻的知道。所以神的国度的启示必须要慢慢的确实的全面的透彻的知道。那么这种的知道，如果我们以前不知道，慢慢越来越清楚，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知道我们的确处在神的恩典里面，因为我们刚开始都不清楚，然后神让我们慢慢越来越清楚知道，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因为这个启示对于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对于神国度的建造，是一个最核心的真理。19世纪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 John Peter Lane， 他指出一件事情，他说在加利利地区，他做对这边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他在神就是耶稣在加利利地区传讲的福音教导了两方面对比的不同的果效，在那个地区开始启动的救恩和审判是一个保证，同样的果效会普遍的发展开。所以耶稣在那边的执事是产生了两方面的，一个是救恩，一个是审判，保证他传出去有两方面果效，一方面是救恩，一方面是审判。而且他说这样子的效果会继续的在整个的历史中普遍的发展开来。他说在于要点在于一个观念，不论是蒙拯救的 还是灭亡的，都是出于他。他们拒绝基督，也许被看为是他的手放松了，他的全能受到了阻挡，但是即使是他们的不幸，也正展现他君王权柄的权势。那些拒绝他的人正是处在他的大能的之下，因此基督福音具有绝对的果效的，这里清楚地指出了这个真理。所以他在解释为什么加利利人这么不幸，然后为什么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很简单，神的计划，这是福音的果效。因为当福音开始在传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负面的现象。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个地方，我读到这个地方说产生那个非常震撼的力量，完全颠覆了我们成功神学。我们批判成功神学，但是我们内心喜欢看到成功神学，我们不喜欢看到负面的效果。但是今天耶稣他自己讲的，他的执事在加利利地区产生了负面的果效，他感谢主，因为那就是福音的果效。福音的果效是双面的，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知道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事实上耶稣在这里更进一步的解释了他在前面的启示。他前面说神的国度是强力往前发展的，强力的人就征服得着了。即使许多人不信，即使神的国度遭到强力的攻击，这都是神的国度往前推展的果效，也就是神的国度往前推展所产生的现象。关键在于神的国度被传扬出来，那些把自己属于那些把属于自己的智慧降服在神国度启示下的人，在神国度启示的光照之下，这些人心意被更新变化，他们就是那些强力的人，他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度，他们就成了神的国度的子民，神的国度就这样开展出来，是撒旦的权势完全没有办法阻挡，撒旦只能在外面阻挡，他最厉害的诡计就是去扭曲神的道。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经文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上呢？保罗就把这段经文应用在他的侍奉之上。他在第三次的这个宣教的时候，他经过以弗所，他把他的长老叫出来，他说我三年之久为你们流泪，他告诉那些长老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你记得吗？保罗跟他们讲他在他们中间传讲什么？ Preaching the kingdom， 传讲神的国度。他说神所有全部的进化我没有一样不告诉你们的。所以两件事情，第一个传讲神的国度，第二个神整个完全的计划，就是那个知道正确的全面的准确的知道的神的计划。所以教会就做这个工作，至于谁信谁不信，那根本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圣灵的事情。当我们看到很多人不信的时候，感谢神，福音产生果效了；很多人信，我们也感谢神，福音产生果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信息，这样神国度的启示。主，我们常常许多的时候肉体软弱，但是你的话光照我们，照亮我们的深处，还藏着那些成功福音，还藏着那些健康财富的福音。我们感谢你，短短的两节的经文，你光照了我们心里面的黑暗面，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你的国度。你当初向门徒的教导，今天你的话在我们的耳中发出了果效。你不但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 要呼召我们，要作为一个忠心的传讲神国的道的人，能够把神国度，把神完全的旨意，完全的计划，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主，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希望你都能够被你兴起，能够出去，能够传讲神的国度，能够传讲你全部的计划。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出去传讲，无论是负面的果效还是正面的果效，都是福音的大能。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